欢迎收听马农姐妹，我是小猪。
哦，我是老蔡。
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呱呱是我们在豆瓣上认识的一个应该说是人气很高的选手吧。当时我跟老蔡都是拜读到了他的一篇文章，是讲他在大厂的一些入职之后他观察到的组织架构上和大厂运行方式上的一些他认为很荒诞的事情，然后我们俩是马上就被他的文笔征服了。而且我看到豆瓣上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篇文章，因为呱呱的主页应该就是没有非常多的内容，但是他现在应该有大概1000个粉丝，在我看来应该都是像我们一样被他的文章吸引过来的。然后所以老蔡就勇敢地跟呱呱发出了这个访谈邀请，因为我们对他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好奇。然后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呱呱。呱呱，你再正式的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呱呱。
我们当时看到了就是你豆瓣上的现在应该是有2篇日记，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名字哈。就是我对这两篇日记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深，尤其是第一篇。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下，就是这篇文章其实它是对体制和公司的一些运行的形式进行一些吐槽和批判。然后我跟老蔡作为就是在公司也做了6、7年、7、8年的时间，尤其是老蔡他一直在互联网大厂，其实他是有很多的共鸣的。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呱呱，你是在没有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其实是跟我们一样，是有着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所以才导致你后来有了那么多的感悟，可以写成这一篇文章呢？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工作的时候，也没有对互联网的工作有太多的，至少是在形式上有太多的想象，因为我的男朋友他是比我工作早2年，然后他在我工作之前一直反复的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了1年以上，但是还没有对这家公司产生仇恨的感觉，那你的公司就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了。他一直反复的跟我讲这件事，导致我对所有的公司，包括这些互联网大厂的预期其实是很低的。但事实上是现实的下限往往还低于我的想象，包括大厂里面的一些重复的造轮子现象，还有各种，包括我觉得他们的双脚都是非常屈服于地面的这种现象，已经超出了我对人浮于事这件事的想象，所以我才会去写那么一些东西。就我对他们的下限包容已经很低很低。
你觉得它是一个互联网大厂的现象，还是说你认为你会觉得所有的公司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吗？还是说它是外企的话会好一些吗？
至少在跟我的同学们，还有在跟网友同事们的那个交流当中，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大厂的现象，它是一个组织膨胀到可以说起码是2000人之后就会产生那种通病。可能在1000人之前，大家都是着重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产生到2000人之后呢，它的上下交流一定是不顺畅的，就会产生很多的那个中间节点。这个中间节点它往往是不干活，但是它又为了必须保证它自己的生存了。因为在上大厂之前，我可能对于那种不干实事的想象，可能就是国企里那种撑死了，就是他每天就是在那看看报喝喝茶，但是也能拿钱。我可能对于不干实事的想象极限也是这种了，但是你上了大厂之后会发现有很多那种他不干活可能还对于这个世界上更有利一些，但是他为了拿到高绩效，为了拿到375，他还要去伪装出自己在造出一番大事业来，在搞一个大事情，要起一个大项目，这种实际上它起到的效果是比第一种看看报喝喝茶的效果是要坏很多很多倍的。
是的，是一种破坏性影响。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我也很有共鸣。虽然我没有在互联网大厂待过，但是我在外企大厂待过，我觉得外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尤其是你说到重复造轮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可能在所有地方都是这样，因为 需求可能就那么多，当大家没有办法发掘到更多的领域的时候，我觉得不只是为了生存吧，可能有一些人还想晋升，那他为了有一个材料去晋升，他就要从零到一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以前别人造过的轮子，但是他稍微改头换面一下，把它包装一下，就变成了另一个很新颖的东西，然后
是的，
在这种沟通不畅的大公司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出现，好像这个东西是成立的，然后就举很多人的力气和时间去做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你会觉得很虚无，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它到底对世界上，就是社会或者是公司里其他的人是有意义的吗？
说
啊，可
白了
能
就
很
是
多，
没有任何意义。这真的
对。
是，大家都讲太阳底下无心事，后来我想一下也是这样。其实有很多人吐槽说，那个材料发论文灌水，或者说那个深度学习发论文灌水，就是拿些老材料去炒炒菜，可能是这个方法，然后搭配上那个领域的一些事情，就可以发一些新论文出来。你想一想，这个底层逻辑是不是也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重复造文，就是重复建立名义一致呢？或者说是，其实很多国企也在干这种事呢，已经有的技术体系，他们要再引进一遍，根本就没有必要的那个生产体系，他们也要再引进一遍。跟我们这些人在大厂里面为了老板的 OKR，勤勤恳恳的在那里造轮子，造一些根本就没有必要，你直接用现成的更好的一些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大厂，他会给这种造轮子上面再新增上一些互联网的黑话。新增上一些那种非常时髦的互联网的数据，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其实本质上跟我妈17岁那年在工厂摸鱼，然后浪费药材原料是一模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比摸鱼的实质要更恶劣一些，因为你说的这些黑话和数据，我觉得其实跟外企很像，只不过外企会用一些英文去讲。其实我觉得实质是说，他与其说花时间去琢磨应该做什么事情，怎么把事情做好，他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我怎么证明我做的这件事情有意义。如果他不是自证的，那我就要用更多的伪装和装饰去把它包裹起来，然后作为我们这种就是打工人，可能没有办法直接从这个事情里面受益的，我们就只是给领导抬轿子的话，那我们就会感受到更多的虚无。
并不是利他的，也甚至也不是利己的，只是利老板的。
对，那你，我想问一下，你现在还在大厂吗？
在的，
你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就是也是很痛苦的嘛？那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去对抗这种虚无的感觉，或者是你会对未来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吗？
我觉得痛苦肯定讲不上。痛苦的话，你讲我一个月这么多钱痛苦的话，那人家一个月3、4千的岂不是更痛苦？讲这种话，我觉得不太好。然后第二个事情，其实当时很多，讲白了就是这样的，很现实的。然后第二就是，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说要放下手机，我们要走出网络，去跟现实里面的其他人聊一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想去跟这个庞大组织下面的一些可能平常我们很容易忽视到的个体去聊一聊，比如我当时跟我们那一层楼的保洁阿姨去聊了很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意过你们公司那一层楼的保洁阿姨，她就跟我说，她其实每天早上7点钟就要过来上班，然后每天下午是11点钟下班，但其实我们最极端的加班都没有这样子加班，我们最极端的加班一般也就是早上9、10点钟过来，而且他们节假日是不放假的，他们周六也要上班，
哦，我
我
跟
们，
我们的保洁阿姨聊过，她是7点到，然后9点下班，然后也
对。
是周末不休，特别辛
是
苦。
的，我也聊过，而且我昨天我们的保洁阿姨是7点到7点，但是我们公司是有食堂的，就那个食堂就也一般，但是保洁阿姨必须要自己带2顿饭，每天自己来加热，然后再 那个就是跟我们时间错开，自己在那个休息间吃掉。然后我昨天还问他们过年的时候什么时候休假，他竟然跟我说他过年没有一天假，就是除
是
夕
的。
和春节也要来上班。然后我说那你岂不是今年不能回老家了吗？他就冷笑了一下，他说我没有一年能回老家。
太多的时间花在工作里面，已经没有那种其他的心思去想一想生活上的细节。
对，
我有一次11日之前休假，很高兴的去跟他说，我说我明天要休假了，你多久休假？他也跟我，他也就是那种笑着，但是很无奈的说我们不休假。包括
对。
其实不光是保洁阿姨，保洁阿姨甚至在我之后的经历来说，我都觉得她算是一个。还算是一个有希望的一个，他人也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公司其实内部也会组织非常多那种公益活动嘛。然后当时我就想着，我一直其实在，做这种非常后端、非常底端的事情，一直在给老板买单嘛，没有实际跟我们的用户接触过，我就去报了几个名。那其实所有人都在，我就去参加了很多次公益活动，里面有好几次我最深刻的是。跟那个孤独症小朋友，就是自闭症小朋友，去带他们出去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触过这个群体。当时我就觉
没
得
有
天
耶。
呐，他们一般来说没有什么语言能力，然后也没有什么行动能力，没有办法理解人说的意思，可能就是一个，但他们又有人的外形，长得跟人一模一样，给我感觉很恐怖。但是他爹妈生下来之后，也没办法把他给。丢掉或者怎么样，就得一直一直养着它，产检也没有办法检出来。在那个我们公司组织的那个志愿活动里面，我就看到了很多这种无缘而来的这种厄运降临到一个个人头上，包括突然就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视力，失去了那个听力，包括生孩子生下来一个孤独症，或者生下来一个白血病。白血病在这些人里面都算有盼头的，因为白血病能治好，而且儿童白血病的预后挺好的。他们家庭看着虽然比较伤心，都还有希望。比较难受的是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的绝症，这些家庭活的其实都非常困难，从他们的外表里面就能看出来。然后我们有很多那种，我们有很多老同事是每一期都去参加这种公益活动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做完之后什么感觉，但我做完之后。我的感觉其实并不好。首先，我感觉我并没有在真正的帮到他们，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什么上，我帮不到他们，而且我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需要的帮助太多了，他们需要的帮助是整个社会体系。但是我们的大厂为了维护我们这种良好的社会形象嘛，他又需要去做很多这种公益，但实际上我们的整体对外的影响到底是正面还是外面的，负面的。我感觉我们整体输出的影响是负面的。实际上，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那个流媒体，就是那个短视频，还是我们那种移动支付，到底有多少让这种底层人士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好？我感觉没有。但是，所以说我其实想做了这些尝试之后，不管是做公益，还是去跟周围的人交流，我感觉并没有变好。很这种虚无感更重了，你知道吧？
对，你刚说你其实并不痛苦，或者是你认为你不配说痛苦这两个字，因为有很多活得比你更苦的人，而你的收入跟他们相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在你的叙述里面，我能听出来，其实你是非常，首先你非常渴望通过跟具体的人去打交道来消解掉这种虚无感，但是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又再一次确认了说你所做的。这个工作你参加的这个组织，它对社会其实是弊大于利。然后，那其实这个逻辑上就是有一点负循环了，就是说，可能在你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你会稍微有一点脚踏实地的感觉，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的带给你意义感，对吧？我这么理解对吗？
对，因为人跟那个外部接触，实际上是为了确定自己，人是一种社会性生物嘛，确定自己对外部是还是有好的影响面的。 虽然都说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那种抽象的人，但是你在跟具体的那些不幸的人在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做的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说，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偏偏他们还很感谢你们，因为我们公司会做这些公益活动，然后会去看一看他们，会带他们的孩子出去玩。但是真的你要落实到那种真正实实际际的好处上面来说，我们公司做不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们公司已经很棒了，有其他同等体量或者就差稍微差一些等级体量的公司，它其实什么都没做，你们已经做了很多公益上的事儿，去给大家打一个样了。像我待的这些公司就做得很少，所以我觉得其实就你看到的可能实际上收效甚微，但是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我也了解了我们公司那个公益是怎么来的。我是阿里的嘛，然后我们公司那个活动是，这个公益活动实际上是马云搞的。马云是他儿子得了一种罕见病，然后他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好，无奈死亡之后，然后马云就办了这个公益活动。他那个时候不是说什么自己很后悔创办了阿里，没有多陪一陪家人嘛，就是他儿子刚死的时候，他说，那当时网上很多人都说他凡尔赛啊，这种，就是什么我很后悔创办了阿里，说旁边不是还有一个央视的主持人嘛，我看着他，其实我倒是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的，
哦，还有这一层，
是的。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又更加深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当这些社会顶层的人，他会能让他对底层人民产生共情的一些契机，可能是他一定要自己经历过，那就
对，
是换到性别议题上来说，男领导他就是非常难以体会女性的处境，但我这个有点扯远了。其实我想说，呱呱，我觉得你跟很多人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在外企也参加过这种公益活动，我觉得很多人他不会思考的这么深，就是公司组织一个活动，然后这一天你也可以放假不用工作，那大家就去参加一个自己认为对社会是有一些利益，可能比如说参观，不是参观，就是去拜访养老院，或者是去看一些给残疾的儿童去讲英语，或者给家境不太好的小孩去上上课。我觉得我观察到这些同事，他包括我自己，我们在参加完这种公益活动之后，其实会有一种自满的心态。就是我觉得不错，在我百忙之中，我给社会就是分担了一些时间，然后我给这些底层的人民就是付出了一些我的时间。你想我的时间多贵呀，对吧？一个小时多少钱呢？那我愿意把这个时间付给他们，他们也接触到了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人，然后他们可能也需要一些人就是陪他聊聊天，或者是有一些外部的知识的输入，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会有那种很自满的情绪，但是我觉得你是真的在，就是你是真的在想希望人类幸福，就是你会往这些人的底层去想，你会真正的共情到他们，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想说他们还需要，其实如果我们换位理解的话。确实，这个社会做得非常不够。哪怕你今天只是跟他聊几个小时，他第二天又回到他的不方便的生活，他仍然还是很贫困，然后出行也很不便利，他没有在社会上找到他自己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你想到这些，对，就
这
很
其实
不
是我
容
想
易。
吐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你们外企其实也会去做这些公益活动的，可能是带着那些小朋友去读一读英文，然后或者说是教他们讲一讲故事之类的。我就感觉，不管是你在那个外企大厂，还是我现在待的这个大厂，他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傲慢感。
对的，对的。
你看看你们做的那些活动，我跟你讲一下我们做的活动是啥，可能会比你们还要更诗情画意一些。带着那些视障人士就是眼睛不太好，你可以理解为近盲嘛，他们有些还是有一些视力，去那个杭州的一个 大草坪里面席地而坐，然后去嗅嗅那个叶子的味道，感受秋天的到来，是不是很诗情画意？然后做完了之后，把那个树叶做成书签，做成书签夹到书里面。当时那天天气还不是很好，雨全部下下来，然后那些盲人也又没有带伞，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拿书签做什么。我不是说主办方不好，主办方其实是一个，他参加公益活动非常多次，而且对这个事情很热情。包括我后来我也参加了很多次，还有包括带那个孤独症小朋友画画，他们其实都没有画画这个概念的，因为他们的智力跟我们普通人会有一些差别，他们不理解画画这个事情在干什么。所以我参加很多次之后，我就选择大概参加了10次之后，我就选择不再参加，因为我感觉这种活动，它其实是真的是有一种傲慢的感觉的。他们真的需要去画画吗？他们可能只是把他们的那些照顾人从这种20多个小时的折磨里面短暂的逃出来2个小时而已。他们其实也不在乎他们干什么。实际上，我们以我们公司的体量，或者说以政府的体量，是不是应该去？该做一些更有意义于他们的事，不管是一些实际的经济补助也好，还是甚至我们上门去帮他做做家务，我感觉都比这个有意义一些。当然，这是扯远了，题外话。我是感觉我们这个体量没有对外部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可能是因为马云的个人经历的问题，我感觉他其实做的也还挺好的了。你说的对，因为我感觉看到同等体量的腾讯，自己好像都没有这方面。马云倒是因为自己的儿子的经历会。对这方面稍微有感触一些。
对你说到，让盲人去做书签，然后让孤独症的小孩去画画，我想到了我原来在的外企，他也举办过一些类似的活动，可能不是公益的，是公司之内的，然后组织者就会想到一些活动的方式，然后我们作为志愿者可能就要去执行。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故事，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在办这些活动的时候，这些公司的设计者，就是活动设计者，他不太 care 这个活动会带来什么意义，他比较 care 的是这个东西我怎么做成精美的报告去向上级汇报。包括
对，是
你这
这
个
个。
孤独者画画，就是可能他拍出照片来就是很漂亮，然后很有意义，所以
跟我们
大
职
家
场
看到
上
这些。
班是一模一样的，
对，
因为这其实也是他的工作。这还有更扯的，我跟你讲，我们公司还有教那个视障患者拍照的，我跟你讲。
怎么教？
哎，拿着他的手机，然后告诉他你的手机取景框里面有啥有啥有啥，然后你可以拍了。
OK。
这种不算是一种冒犯吗？就是。
不知道，他们还办了很多期这个活动，可是办了有10期了。他们还办了一个那个摄影展，不过这个扯远了。
那还不如就是给他当什么所谓的当拐杖，还是当眼睛那种，就是让他想去哪，然后带他去他想去的地方，然后告诉他前面有什么，
是
后面
的，
有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拍照片出来很好看，而且最后的成果呈现也很好看嘛，可以直接办一个摄影展，然后并且这个
对，这
概
个
念
有
非
传
常
播
好，
效果。
对，概念非常新奇。
这个就好，这个。这就是好拿结果呀，就做
对
这
啊。
件事儿，然后好拿结果，有舆论效果，也有就容易做出成绩，
其实跟我们公司的立项逻辑是一模一样
对，
的，
就更加深了我的那种荒诞感和虚无感。
他们都说，如果你有对公司有虚无感，你就多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做做公益。实际上做了之后并没有好转，我感觉天啊，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活得这么惨，但是我们没有做一点好事，反而我天天躺在办公室里面就画画 PPT，写写那种狗屁一样的。文章，我的每个月月薪就能有这么多钱，这是我的感觉。
这听起来确实，我听你说，我都产生了荒诞的感觉。因为看你的， 文章其实我们是知道你拿到了很好几个大厂的 SSP 嘛，就是一毕业就拿到了，而且进了公司之后，你的文章里有写，其实你也不知道要干嘛，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项目让你去做，然后你就在，刷内网的帖子，然后甚至还听耽美小说，但是表面上装出一副在努力思考的样子，但是在这种就我们看起来很摸鱼的情况下，你仍然拿到了3.75，而且还升了 P6，升得非常快，就是可以说你这个职业生涯的开端是非常顺利的，甚至跟很多人比起来，你可以称为就是有一种程序员的天赋在的，起码是在这种互联网大厂，你可以过得，怎么说呢，发展得非常顺遂。想问一下，因为这已经是应该是3年前的事情了吧？那你现在回看这些事情，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可能人不会对自己得到的太顺利，所以有什么样的感触？因为在我当时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我当时甚至不是说，拿到的 offer，甚至不是说进去再升 P6，我当时拿到的 offer 就是进去就是 P6，但是可能就是后面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延迟到了1年之后，所以我对这一块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或者建议。
OK，
哇，那你还是挺厉害的，就是你拿的 offer 实际上就是一个 P6 的 offer，校招直接拿 P6 的 offer 还是挺难的。
是的，当时我进去之后，有2个姐姐专门来看我，她说：“啊，不过这一项最好还是模糊处理。”她说：“我过来看一看，被叉叉叉清明点的校招生长啥样。”
这就有那有点阿里味儿了，就是我要来亲自看一下老板点的那个人是长啥样。
对对对，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看完之后什么感受，是失望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只能代表，不管是 SSP 也好，还是说老板对你的认可迹象，只能代表我把过去我大学里面积累那些东西给变现了。具体积累的是什么？
让我想起来，年会不能停的时候，就是，哎，你看过这个电影
这个
吗？
我看了，
就有
我
点
看了。
像是那个大鹏刚来那个公司，然后白客以为他是老板钦点的一个人。当大鹏来公司的第一天，白客虽然是他的上级，给他鞠了一躬：“您好，您是我的下属。”就这块看的时候，觉得特别逗。
哎，但我跟老板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我真的就是被运气好了一点啊。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二件事。我感觉不管是 SSP 还是绩效还是晋升什么的，它跟你的个人素质可能是有关系的，但是它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公司那一年行情好不好，有没有那个名额让你去晋升，让你去拿绩效。让你去拿更好的 offer，很多时候我已经看到很多人，他的能力可能已经非常够了，包括他做了很多事情，也就是又苦又累，而且又非常有用，但是他就升不上去，包括他老板也挺他，就是因为那一年名额不够。这个事情，我感觉更多是运气吧。晋升这个事情起码有60%是运气，然后还有包括绩效，这个运气包括你自己的运气，还有包括你组的运气和你公司的运气。还有剩下的40%才是你决定的，你决定你老板对你的看法，还有你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太多可讲的，因为之前那些年晋升的非常快的，5年可能就爬到7、8年就爬到9的那群人，他们真的是能力超群了，跟当时的时代也有关系啊。
哦，那你的说法其实特别像我们访谈的第二期访谈潮汐的时候，他复盘自己过去的那些晋升经历，他总结是一次晋升其实更多是机会，然后少部分是自己的能力，大多数时候是这个部门的下面的老板的一些 HC，就是一些名额，晋升名额的一些权力的斗争下面的一些东西，
对，这个
所以。
东西它其实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是人际管理的手段，然后最后才是对你能力的认可。
我比较惊讶的是，你工作才应该是3年嘛，但是你对这一套应该是从一开始就已经祛魅了，是吗？就不太相信这一套。
一开始其实还是相信的，其实是工作1年之后，然后发现他们的那些手段之后，才感觉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老板说实话还讲话还比较直，他会直接跟你把这一套给讲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遇到了太多的同事，就他可能不是你们公司，但是也是其他大厂的嘛。他们工作了可能7、8年、5、6年或者十几年，他们非常信这一套。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刚来现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当时特别流行 P8 包小三儿，然后。就脉脉上经常能看出来，那个就经常能看到某 P8 包小三儿被爆料嘛。当时还有一个就是 P8 找了一个下属，然后是外遇，后来被这个原配爆料在脉脉以及内网群发的一个故事。然后当时我所在这个组，一个男的，非常油腻加恶心，他就问我。他说：“如果你男朋友是 P8 或者 P9，他包小三儿，你是不是也能同意？”
什么问题呀？有病吧？
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非常信这一套，而且他，就是非常跪舔我们公司的所有领导，他就是想晋升。然
就
后我
他的
当
逻
时。
辑是说因为他是 P8，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是这样。
对，他觉得
哦。
P8、P9 就是非，首先是很有钱，也有一些权力，也是他个人认为会有一些社会地位。所以当时我就反问了他一句，我说怎么了？P8、P9 是对什么那个省领导还是什么国际领导吗？
省领导也不行，也不能包小三。
就因为会有一批人，他们的逻辑里就是非常信晋升这一套，然后也会给他们自己有一些。内在的一些，可能是一种信仰呀，还是什么的，就听起来很滑稽。但是他们确实，因为在那个年代，P8 可能就意味着年薪得一两百万，就是给一些，就是所谓的给他们了一些，就是金钱上的一些向往。这是第一类人。然后还有一类人呢，他晋升这一套，包括造轮子这一套，我也和同事去讨论过这件事儿。然后我也觉得是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就是为了老板去圈地盘嘛。但是他跟我说，他说是你的视野和老板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很
老
多
板
人也
的，
跟我说过这句话，
哎，是谁跟你说你老板吗？
我以前跟我老板吐槽过，说我隔壁的一个人呢，他说他每天在做架构，我跟我老板说，我每天看不懂他在干什么，我感觉他其实就是在没有在干活吧。老板说他是做架构的，他看得很深，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就是在画图。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个人感觉，他们有一点盲目的去，真的就是他们信息比我们多，所以他们做出的决策以及他们做出的所谓的事情就是对的嘛，我觉得也是有点就值得怀疑。
而且我想说两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多老板跟我们的不一样的就是打信息差，而且很多老板他们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他会刻意去营造这种信息差，这样你很多信息只能从他那里获取，他就是外域的唯一的信息源，然后他这样就认为他掌握了更多信息就能做出比你更正确、更深远的决策了。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大厂的这套晋升体系，我就以阿里的为例吧，可能你刚进去是 P5。然后过个两三年是 P6，然后顺利的话，再过个3年左右 P7，然后再往上爬 P8、P9，每一个层级对应的管理人数和收入都不一样，非常像我们从小到大就迷信的那种，这种等级体系吧。甚至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修真小说，跟修真小说里面那套炼气金丹，还有什么元婴一模一样，很熟悉，就跟我们中国人从小熟悉的考级一模一样。更高的等级就意味着更好的地位，所以太多人就被圈在这套框框里面，就是为了那个渺茫的晋升机会了。我不得不说，发明这套体系的人还是很厉害的。
我刚老蔡说，就是让他很惊讶的，就是你刚毕业几年就已经对这一套祛魅了。 其实我刚刚也想说，让我也非常惊讶，就是你才，因为我对标我自己工作3年左右的时候，应该还是那种抱有很多纯真的幻想，就是对于我自己能做什么，然后能在公司爬到一个什么位置，可能我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可能那个时候经济还比现在好一些，大家的面目都是比较向上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我来做程序员，好像我能真的能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这个领域深耕以后成为专家，怎么怎么样。可能我觉得你对这一套的洞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会不停地去观察。
我感觉可能不是洞察，真的就跟你说的一样，是经济形势的问题。你说你毕业3、4年的时候，对未来还抱有幻想，对吧？你毕业的三四年的时候，那个是啥时候？21年、20年，对吧？21年、20年的经济数据什么样？现在什么样？21年的时候 A 股多少点？现在 A 股多少点？那
你
个
把
时
我
候
想
房
的太
价，
年轻了，我毕业3、4年的时候是2018、2019年。
对吧？18、19年的那个经济数据，那就比21年更好看呀。
对
那
对对，
时候
是
房
的。
价上升的速度什么样？然后现在深圳、杭州的房价横盘都多少年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打开不管是打开那个理财，还是打开微博，还是打开豆瓣，大家都说你要把全家的那个贷款都贷上，然后踮踮脚去上岸，他们管那个买了房叫上岸。然后那个时候是买方市场了，啊不，那个时候是卖方市场。想不想卖你？可能你明天这个房子涨了几十万了。然后包括我很多同事都跟我说，那个时候他们稍微工作早一点的人，手里都是攥着几万的股票的，不管是美团的股票还是阿里的股票。那个时候阿里的市值多少钱？还有腾讯的市值，每个人的手上股票兑现都是几百万、1000万啊，然后可以买一套房子。他们的心态当然跟我这种，现在说的不好听一点，中国互联网已经躺平发展了几十年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人嘛，那我在这种非常悲观、非常低迷的经济环境里待久了，我的观感肯定跟你不一样。倒不是说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善于观察的人，是这个经济环境把我塑造成这样的。
我觉得你还是谦虚的啦，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到有一点，我也。也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就是你说，其实晋升全部都是，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运气和当时时势的结果。这个让我想到，我原来那个外企的时候，我就经常去听那种职业发展讲座，一般都是混到很高，而且爬得很快的人来做，然后总会有人问问题说，你觉得你就是比如说是5年升 MD 吧？或者8年升 MD，你的诀窍是什么？这些人一般都会说是运气好。然后
他
我
们
当
说
时
的是
就，
真的。
对，我当时就觉得啊，太谦虚了吧，就是可能想要弱化个人努力，然后想要给我们一些希望什么的。现在想一下，可能真的是因为很多人他是，比如说我们公司要在德国或者是其他地区开一个分部，那这些人因为他当时没有个家小的牵绊，或者是他的家庭愿意陪他一起过去，他就过去打江山了。他的那个能力可能也差不多在那儿，但是问题是，他原来在一个很饱和的区域，他就没有办法再往上升了，因为上面的人已经占满了。那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又没有竞争对手，他肯定就是会升得很快。然后升得越快的人，我发现他们就是换地方越勤，有的人从英国换到香港，从香港换到东京，从东京又换到上海，然后又换回英国。这样一圈下来，可能才几年就已经是连跳好多级了。我们还是说回你的职业发展，就是，你是拿到了 P6，然后进了这家公司。那当然，你觉得当时是一个时运的结果。进了公司之后1年半左右，你写下了那篇就是让我们惊为天人，但是没有办法说标题的文章。其实那篇文章给我们感觉已经有一点点，可能你所谓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感觉，你在里面有很多的嬉笑怒骂。从那篇文章到现在，你觉得你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跟阿里的发展一样吧，你看阿里的股票什么样，我们就什么样。其实也不光是我这样，我感觉我们那个 BU，我们那个部门都是这样，没有办法，因为其实大环境就是这样的。
那你会有想到一些 突破嘛，就职业突破嘛。因为我也有自己的研究生学长，也是你们公司的嘛。然后他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他也是晋升的很快，3年 P7 的那种。然后后来他就持稳了，也没有办法，因为大环境这样也没再晋升，他就去了字节。就他说，好多阿里的人定向向字节输出，因为杭州就这么几家公司嘛。
啊，我知道，啊，是的，其实上次我老板跟我沟通的时候也问过我说，其实他的意思比较含蓄，意思就是因为这次晋升名额不够了嘛，然后没有我，我会不会不高兴？就我当时想，我不高兴有什么用呢？其实我知道你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组就那么一点点，有些人已经待了5、6年了，然后你不升他，你升我，那人家服不服气呢？所以我知道他也没办法。有时候人你也觉得没办法，因为其实阿里给的钱也不少了，真的不少。我不知道，这里不能透露具体数字，但是确实是不少，而且给我的待遇也还行。但是整个大环境这样，我感觉自己可能也没有会比阿里好多少。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很纠结的，到底要不要跳出这个还算舒适的，但是确实又感觉很虚无的地方，去做一些更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了解到字节内部也存在这种重复造轮子的事情，而且这也符合我的预期嘛。我感觉这只要是个大组织，都会存在这种事情。
而且还会更可能，它的商就是混乱程度会高于现在的公司。
对，因为字节毕竟比较新，阿里已经稳定的发展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会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听老蔡提，他也是在同样的困境里，就是他现在的这个收入也还不错，然后工作应该是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应该，但是也不是他完全扛不下来，我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主要痛苦还是在这种就是要干这些比较虚无的事情。然
是的。
后我在想，如果我是你们，我现在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小公司，他是真的在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还没有发展出那些大组织的诟病，他想要来找我过去做一个，比如说中层或者中低层，带一个小团队去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钱没有大公司那么多，或者是他的流程没有大公司那么完善，导致我进去以后要面临很多的不确定，以及可能他的那个文化也会让我感到不舒适。就是我要去克服这些东西，而且我的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小公司它本身也没有那么的稳定，那我会不会去选择跨出这一步？
这确实是个很纠结的事情，而且其实我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身边已经有人在这种小公司做事情，我跟他的实际交流就感觉，其实就算是我外表看起来再平和，再做实事的小公司，内部其实也是会有那些权力斗争的，而且他们的权力斗争的下场会比大厂要更惨那些，我们大厂那个权力斗争。输了可能下场就你不晋升嘛，或者你调远一些。但是小厂权力斗争失败，结果可能就直接离职了。
对，
这个我觉得倒是蛮正常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不那句话嘛，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就会有这些斗争，就感觉哪儿都无论多大就都会有。另外我觉得可能小厂，哎，就还是现在的这种经济环境，就小厂真要是做有意义的事情还能赚钱，这种公司我感觉真的不
不
多。
存在，
有，我真的认识有几个同
哦，
学在那种小厂上班，就是有些是做那种云服务的，还有些是做这个我就具体的那种细分领域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定位到那几家小厂，他们是真的在做一些比较有技术难度，但又能赚到一些钱，当然他们也是挣扎了很久才赚到钱。然后我之前就特别特别想去这家小厂，我找了里面的同学跟他。问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还是别过来了，因为你现在待的也挺好的。
他为什么呀？他应该很希望你过去帮他呀。
”首先是，package 我估计会不会涨，而且会降，稍微降一点点，这个倒也还好。然后第二就是，他感觉这家公司的文化正在劣化。他刚加入进去的时候，就3年前，这家公司的文化还是很干净，那时候他们人也不多，只有100多个人嘛。然后随即他们公司搞一个365计划啊，如果是这行的同学应该知道我在说哪家公司了。然后他们就疯狂扩张，他感觉他们公司的那个上下层级的分明就越来越明显，然后正在以不可 扭转的趋势，去劣化成一种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厂的那种文化，而且并且他们原来是没有职级的，然后这2年也搞出了职级，反正就是越来越向阿里的方向发展。
这不就是市面上很多公司诟
对。
病阿里的一点吗？就是阿里向社会输送人才，然后那个人才到了一些公司，就是都在学阿里，没有学到阿里的好处，反而学到了阿里的这些大厂
啊，
病。
对，他们公司阿里的人确实不少，还好多都是后招的。
下一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个人以及我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像你就是那篇文章讲过的拿高绩效的经历嘛。通常在大厂里拿高绩效，需要做出就是类似于你文中提出来的僧人持鸠、道士宣科、练就一些架构玄学图。我们也有人管这种行为叫炼丹或者无中生有。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是一些听起来很漂亮，听起来能解决问题，但实际情况落地成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漂亮活。我个人在做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其实觉得真的很消耗自己。这个过程就要无意义感去做斗争，因为这些事儿很难立刻落地，立刻看到实际效果。它不像我们做一些业务需求，上线了就知道大概什么样。我今年的单练完了，我明年还得练新的单。虽然我这一年拿了高绩效呢，但不意味着我下一年就也第二年这炼丹的这个剑，它还是悬在自己的头顶上。第二年呢，就仍然是焦虑、紧张、没安全感，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所以想问一下你，就有同感吗？
当然，其实我觉得大厂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嘛。你要拿高绩效，要么你就从零到一，要么从一到十。从一到十太难了，但是从零到一去起一个新命题会相对比较容易，也就是你刚刚想的，他会提出一个假设，然后再去做调研论证。打个比方说，我就认为字节今天这个短视频，它可以很好的跟理财结合在一起。你不要管为什么是理财，或者说是短视频跟那个宠物结合在一起，那我现在就去做调研论证。调研这个宠物市场是确实可以跟短视频结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现在有什么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跟哪些组织去拉齐，然后去跟他们对，看他们今年的 OKR 是什么，有没有往这方面输出能力的打算，再看一下如果我们做成了，我们能拿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能收获多少的这个流水，能收获多少 DAU，去跟老板说，然后老板再打回去，认为你这个点还有问题，然后打回去批回去，我们再重新总结，重新汇报给他，一直一直这样。然后当你终于把这件事的可行性给论证完毕了之后，老板就会觉得啊，这件事可以做了。那么到后面具体落地的细节上面呢，至少我们这边老板是这样，他会认为如果你已经把一件事的架构方案聊清楚了，那么后面的具体细节设计反而是无关紧要的，他会换一个人去跟，或者你一起跟也可以，就是这样，非常的扯淡。我有时候感觉跟那个博士生立专项有什么区别啊？
哇，看来各厂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哎 那如果落地跟就不落地，或者是落地的人跟写规划的人不是同一个人，那最后的这个 credit 就是这个 KPI 是算谁的呢？
两个人可以写不一样的 KPI 吧？
一个写
嗯，
规
那肯
划
定。
的，一个写实现的，
哦，
但是最
就
终
是，
都是老板来拿结果，他可以拿这个规划去跟他的老板去说，我们有这个规划，要立项。
而且很多老板，其实我感觉很多技术老板也好，还是业务老板都好，他们对底下的真实情况是不太了解的。很多时候，一个口径啊，就我也常常有很多人骂中国统计局，说统计局是一门很高深的工作。其实大厂也是这样，你说大厂那些 BI 的数据口径，常常是妥协于业务的增长压力，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为了业务的今年的数字增长，会给你算成这样子。我其实，在看我的统计报告的时候，发现很多这种事情，因为我从我技术这边的纯技术出发的这个口径，怎么跟他对不上？然后你就去跟他聊，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是业务的口径，业务希望把这些人也含纳进来。但在我看来，那些统计数据跟我们毛关系没有。但是业务今年要达成150%的增长目标，就必须把那部分人给圈进来。这种事情你也不能算它是造假，你知道吧？它只能说是一种口径的变化。这种
哦，
事情跟
太多了这种事情，就我昨天和我们的产品吃饭，我就问他最近他们想做的一个项目，就问这个项目你们怎么用那个数据去衡量结果呢？因为每一个需求最后会有一个复盘部分嘛。他说这个事儿只要你做了，最后肯定是有指标给
对，
他复盘出来的。
他不管怎么算，他的 ROI 都能给他算正，
对。
都有办法给他算正。
做了这么多事儿，看起来非常漂亮，可能只有这些中层的小 leader P7、P8 这些算中层嘛，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小领导们，他们受益，但可能站在公司的角度也不一定受益。
对啊，我感觉我做了很多事情，反正我对公司来说，我不知道他找我。我感觉好像没有把他雇我的这些钱给赚回来。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招了很多人，花了很多钱，但是实际上更多像是一种人才储备，实际上没有做出什么事情。
打个比方讲啊，这是我去前年的一件事情了。当时美国卖到中国的 GPU 还没有进售，但是传消息说要进售了。然后我们那个组认为就马上要储备一笔，然后我们隔壁那个算法同学。就马上买了1000台 A100，21年的 A100，买了1000张，但是后来没有什么用，你知道吗？不是我买的，是隔壁买的。我听说了这件事儿，然后我也去看了，而且我后面也用过，确实是100张 A100。
对，好多大厂也都是在做类似的事情。
真的是他们的钱太好赚了，所以花的时候也不会在意的。这几天不是这个扯远了，如果不能播的话可以嘎掉。这几天我在看那个政府的反腐那个文章嘛，然后就说某某领导好大喜功，我要花多少多少钱去建当地的那个工程。我寻思这跟我们老板干的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我们老板可能乱花的是几百万、几千万，那个人乱花的是几亿块钱。
那你身边的其他的同事也会是，都像我们这种，是焦虑、没安全感。
有啊，最显著的就是我老板，他常常就跟我们说，他说。你们做事情要多想一想，我们今年这样子了，明年怎么办？你们明年还定这个目标吗？你们今年把这个事儿给做成这样子，做到极致了，明年做什么？你们要想一个新的目标，新的方向出来。
天下都是同样的老板吗？我老板
对呀，
说的也是类似的话。
因为我们组的晋升逻辑大家都是这样，所以自然做的事情也都是一样。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管什么行业的人都在这样，包括那些做什么自媒体的，就算这个月赚了很多钱，他还是会焦虑下个月怎么保持他的流量，做哪些选题，是不是现在这个经济情况导致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不管不是吃饱了今天的饭，但是还要想着明天的。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它从很早之前就存在，不过那个时候经济形势好，就把这件事给盖过去。而且我一直觉得这种让底下的人学计算机网络，可能都看过一本书嘛，自顶向下，就是自顶向，计算机网络是自顶向下的设计。但是像不管是我刚刚说的，还是你们刚刚说的，我感觉这种设计是一种自下上顶的设计，就是底层的这些小同学自己去自发的去想明年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上层的人再一层一层的把这些事情给收集起来，最后才汇聚成整个公司或者说整个 BU 的一个大目标。所以在这种自下上顶的设计里面，因为我们对这些最小的末端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全局发生了什么，就会产生很多的无用的浪费的设计。可能 A 组做了这件事。B 组也做了实验室，我感觉这个事情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最核心的那个大脑，它没有产生到它应有的作用。它如果能规划好整个公司应该做什么，那其实我们底层的人不用去想这么多有的没的的创新。
我刚好也有类似的吐槽，不过是刚反方向的。就我之前跟我的同事也说过类似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厂病，这些大厂病是自顶向下的。他们上市呢，就是要跟投资人去讲故事，要画饼，所以从公司的 CEO 的层面就要画饼讲故事，所以一层一层，CEO 向 VP，向事业部老板。这个故事要饼，那事业部的老板就会一层一层的管 P10、P9、P8、P7们要故事。那 P7 或者 P8，也就是每一个组的一级管理者，他就会管自己的组员要故事。那这个故事层层的往下拆，到最底层干活的人，他们就只能是就是很悬的那种漂亮活去写故事。 所以我觉得似乎是从顶向下，自顶向下就是传达的这种，可能不是要做实事儿，因为做实事儿对股价并非是有很大意义的，所以要
嗯，
做一些漂亮的事儿。
其实我跟你表达的核心观点就是一样的，就是咱们的 CEO 他们没有能力去做这种全局的规划，而且不管是从股价上拉升股价，还是去给投资人讲故事上，没有能力去做这种规划，所以才会让底层的人去做这种事。
这也印证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就是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
可能我的行业跟你们不太一样，在我观察起来，我觉得中层和高层也是有一些想法，但是他们的想法又通常来说太细节，就是太 micromanage，就是可能跟你们表达意思还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其实没有能力去看这个我们整个这个组织，它在这个行业里面以后需要走什么方向，那他可能就会去抓一些没有用的细节，然后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又脱离那个前线太久了，就是他其实不知道我们真正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比较微妙的困难，那他提出的这些方针，我们要去实施，就变成说，我们要给他做一套，然后我们实际工作中又会遇到另外一套困难，就是我们的成本会 double，就是我们不仅要按照平时要去工作的这个方式去完成和推进项目，我们还要按照领导想象去给他做一套所谓的流程和报告，因为他认为这样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但是呢，他聘请到的这些人和他已经树立起来的这些东西，他又没有办法按照他的想象去运行。对，但是可能跟你们说的问题也不是完全一样吧。
哎，
这个问题太难了。
所以我一直就是觉得，哎，什么时候能去一个小而美的公司呢？它肯定是要小，小了才能美。大厂真的是员工达到了一定数量级之后，真的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又在想，小而美的公司，它就能一直小而美吗？它因为创始人他一定是想要扩张的吧？所以我觉得小而美的公司就是最后不是死了就是大了，大而丑了。
哎，是不是国外有很多那种小公司呀？国内的这些公司，它大，它是想做一型牌类的，然后什么领域它都要去涉及。但是国外的那些，他们那些公司是一个很垂直领域的，就包括我们看那些 AI 的一些新型的创业公司，他们其实没有多少人，也挺赚钱的。他们不是什么都想做。
我感觉现在那些 AI 的创业小公司的那种小而美的状态可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现在 AI 领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盈利的能力，但是我挺赞同你说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小而美的公司一定要是要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第一是它那个赛道特别的细分，除了它之外没有什么竞争对手；第二就是它那个行业可能已经很稳定了，所以它这个小而美可以一直持续的美而且小下去。但是在中国那种特别垂直的细分赛道，感觉都已经被，而且还要很稳定啊。打个比方，就讲那个生产圆珠笔里面的那个子弹，我感觉生产这种东西的工厂可能是小而美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行业方面和组织方面的东西，但其实我想说，今天我们会来采访呱呱，我觉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还是他那篇文章就是有真正的打动我，不管是他的文笔还是他的洞察，都让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能这么深度的思考，然后写出这种很精准的形象的描述的文字，是非常珍贵的。我现在可以读一下我喜欢的两句话吗？
好呀。
这只是那个文章里面对事物的形容很精妙的两句话的 N 句话之二，就是很打动我的两句话。一个是说，更多的是被迫近距离聆听资本巨擘体制内末端齿轮间碰撞摩擦的杂音，哎，就是很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北欧的那个犯罪推理小说里面的句子，你知道？还有一个是，他毕业的时候，互联网巨头大肆扩张，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我就觉得这个句子写得很美。然
是超
后
好
其实
用
我。
的。
我其实我私心想问的问题就是，介不介意推荐几本你对你影响最大的书？
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书那几本书，对大家来说比较无聊，所以我刚刚想了一下，可能 如果你喜欢观察社会，或者说如果你喜欢研究体制的话，我有几本比较书比较容易读进去，而且又挺有趣的。然后，第一个是那个《显微镜下的大米》，
哦，
前
我
段
看
时
过。
间刚，对，是吧？前段时间刚翻拍成电视剧了，但我觉得电视剧拍的不好，还是要去看原著，就是对那种，对那种，你是怎么能从那个数字里面去还原出整件事情的脉络？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统计学，这个事情的起因也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然后导致了后面的一切的故事的发生。然后第二本书是那个最近也蛮火的《他生之欲》，讲的是09年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到广东那边的一个性产业服务去做了一个访谈。
嗯，这个我看过，
你也看过是吧？
你
对，我
成为
看
了我
完了，
们
我觉
的
得
病机，嗯。
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后面几本可能就是我的一些私心的推荐，一个是那个《南明史》，可以看到是顾城老师写的那本书，就是一个糟糕的内斗体系是怎么把整个南明给毁掉的。因为当时其实南明的那个反推形势是一路一度推进到浙江的，但是最后还是龟缩在缅甸失败掉了。以及你反过来看的话，可以看那本《鸿雁》，就是清朝的发国史。最后一本是那个《爪牙》，就是清代末端的那个小吏，他们是如何在这个权力体系的末端去行使自己的那种特权，然后去谋利，以及在这种特权上向上级去要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可能因为我平常看的书比较枯燥，然后我选了这几本出来。
嗯，好的，谢谢。感觉好像似乎除了前两本之外，其他的跟那个我们刚才讲到的问题都有一点点的对应。
哎，那你是有意识的选择这些书去解自己心中的一些困惑吗？
啊，那倒没有，我只是觉得这本书比较有意思，我就会去买。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跟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有一点点相似的。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我前两年是真的有点陷入自己的虚无主义，就是在大厂当螺丝钉，很困惑。当时和一个豆友就是发邮件去讨论可以看什么书，他就推荐我去可以进行主题性阅读，去解自己心中的这些困惑，然后去看一些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东西。然后当时看了《资本论》的读法，还有一些讲各种人讲异化的书籍。我是带着目的性去读这些书，就解答自己心中的困惑，就也是觉得有一些对自己当时的一些，虽然肯定解不了现状，但是能让自己稍微的释怀一些。
我感觉你读那些可能是比较形而上学的书，其实我不太喜欢阅读形而上学的书，因为我这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在做的事情已经很虚无了，如果再让我去阅读一些形而上学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会感觉到更加虚，我可能会去当然是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我想去研究一段具体的历史，或者说一段具体的事情，不管是性产业也好，还是说泰国华人的贸易史，还是具体到刚刚的那个南明史和清早期的发家史，因为在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人千万人的命运就是在书里面诞生，然后又湮灭，然后读完之后，你可能会对现实更释怀一些，因为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历史的规律吧。其实也对现实，要说有帮助的话，就是知道的地名会多一点。
我平时不太爱看非虚构的，我看虚构的比较多。我比较痛苦的时候，我看了那个 Bullshit Jobs，我就觉得这种书，当然我一直没看完，我就觉得这种书就是它好像解出了我的困境，但是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更加痛苦，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解法。然后
因为他一直在复读你的痛苦。
是的，我是看了，我后就是无聊又回去看明朝那些事儿，反而在那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点治愈到我，因为你会看到，就是从古到今大家面临的困境其实是类似，然后你也会大概感觉到你为什么会痛苦，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钻牛角尖，就是我比较容易陷入在自己的世界，我不像你们那样可能对社会和组织会有比较多的思考。我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就是陷在自己的情绪里拔不出来。我看了这种历史之后，我就会觉得 哦，原来我在社会上大概是这样的地位。那我会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历史，就是古代的这些地位的人，他也会去面临到问题。然后我看一下，这个书里其实他其实有写到，就是不同的人他是怎么处理自己的这些问题的。有的人他可能就会去逢迎，有的人可能目标非常明确，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想要，就是跟这个也不说跟这个体制对着干，但是他想要维持他那点清高，但是他最后也付出了这些代价。然后有的人呢，就是他前后其实没有一个一致的哲学，他一会儿这样子，一会儿那样子，最后什么都没落下。可能我比较像这种人，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就是你看到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然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及其实你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控制的，只是看你要牺牲哪些，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我会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读历史是很有趣的，而且这都是真实的命啊。不过我顺便说，如果你看明朝那些事，你喜欢朱元璋的话，你最好还是不要去看晚明史了，你容易被气到。
哦，好的。
对，你会看到他辛辛苦苦打下的功业是怎么很轻易的就被败光的，这也是，当然这也是命运的一种有趣之处。
我不会觉得我对这些人有特别的喜欢或者讨厌，因为他写的也很客观，因为朱元璋也有很多他能力上的限制吧，就是导致他手下的人也过得很凄苦。就我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也
描
觉得
写
很
的好
唏
下
嘘。
场，是的，很推荐大家读历史。
那我其实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不知道你的豆瓣以前是有过其他内容，还是说你就只放出来了两篇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章？我现在看到的是，就是喜欢你的文章的人是非常多的，你现在应该有将近1000的粉丝，但是在我玩豆瓣的这么长时间里，包括我发了很多很多的写了很多东西，我其实也就攒到400-500的粉丝的关注，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写作这个方面是很有天赋的。那我也想问一下，你会不会考虑做一些跟写作有关的事情？
我感觉这个事情很难的，因为我倒是感觉你可能会比我更有天赋一些，因为天赋并不说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子，能持之以恒的写作，持之以恒的输出，这才是最重要的天赋。我的话，我对于写作的态度可能就是我今天突然想写了，然后就写了一篇，可能一两千字的，然后把它发了上去，可能也比较幸运，有了一些人愿意阅读我的文字，包括像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件事，因为如果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件事，要求你，很久的去揣摩自己内心的苦痛，还有包括对外界的观察，然后再把它反揉出来做成一篇文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的消耗太过于大，所以我一般也就是一年可能会写一篇。这个对于自媒体来说的更新速度是不可能接受的嘛？大家一直吐槽说那个何同学更新慢，人家也是1个月更新一次，而且人家是更新的视频，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玩一玩吧。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反正我就一年写个一两次吧。
我觉得你太谦虚了，感觉成功人士都，呵呵，就
没有。
是让我看到以前接触到很多高管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就是什么自己比较幸运什么的。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你认为写作会是一种消耗，但我其实认为写作会是一种治愈，因为我在生活中，首先我是一个对情绪和自己的心理比较敏感的人，我的波动会比较大，而我好像又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通过理性去消解这些东西，就是我没有办法说我去研究社会规律、人生规律，然后去解释我的这些波动，所以我一定要有某种方式把它发泄出来。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写东西，但是对你来说，可能写东西它只是一个把这件事情就把你的思考记录下来，但是你的思考其实平时一直在发生和你的观察，所以它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外部。
对，其实写东西来说只是一个小品的形式，因为我写的时候，其实我会刻意把这件事情给娱乐化，给 给喜剧化，因为如果不这样子的话，这件事会太沉重了。所以
对，
可能
就是
你们看那个东西的时候，会觉得这件事还挺好笑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了，因为喜剧的背后往往是悲剧。
我没有觉得好笑，我只是觉得很才华横溢，因为你能把这件事情这样表述出来，因为我们这种有过经历的人，其实能看到他背后的这些痛苦和荒诞。但是其实你是要把它先在你自己内部先消解掉，形成一个就是逻辑上的闭环的解释，你才能再把它这样的形式输出出来。不然的话，它就会是一个纯情绪化的发泄。哎，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才华，只是可能你志不在此。
我还找到了当时，因为当时是我转发这个帖子到咱们的那个群里的嘛，找到了当时拿铁群里的评论，他说：“嬉笑怒骂，既深入又抽离，我已经爱上了楼主。
对，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讨论，我说怎么这个人怎么刚毕业就能写出这种东西？然后我那个朋友是看耽美的，他说因为你看耽美。
”没有没有，其实我毕业之后也不看了，看不下去了。
啊 哦，
当然，你
好
可以
的。
当小甜文听一听了。
嗯，对，我们其实也是一种开玩笑，但我觉得这种，哎，其实这种就是你显示出来这种才华，大部分是从你的内核发出的。就是你平时的思考就是很深入的，然后你对社会、对人类的一些想法、一些很底层的态度都会反映在这个文章里。
可能主要是你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去上班，就不像好多人是全心全意的，就把自己身心都托付给了公司，就是真的是有太多人这样了。
我知道，他们
我
觉
觉
得
得
自己是
旁
股东。
观也需要一种智慧，因为全心全意是，就是公司它这个环境就会逼你不知不觉的就全心全意了，所以旁观反而是需要一些努力的。
谢谢大家的彩虹屁，虽然我真的可能并没有，就是简单的写了一些东西啊，可能也就
哎，
是
太谦
写
虚
不
了。
太。
就我还是挺认同你刚才说那段写文章是一个很消耗人的，我就那段简直是我的嘴替，就
怎么还夹带私货呢？
真的是就拿铁会很擅长就写这些东西，然后像我这种不擅长人去写这个，真的是，唉，还是写代码要容易一点，
代码当然，写代码多快乐，有
对。
即时反馈的。
啊，但是我觉得写文章也有及时反馈，就是你今天这个文章它是爆还是不爆，包括它你非常用心的写，最后只有2位数的浏览量，然后你就知道，嗯，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我没有把它表达的足够普世化，就是它是一个很私人的，所以没有打动到大部分人。但是有的时候你写了一个，所谓的比较迎合下沉市场或者是普世的东西，它的数据很好，你又会想，这个是不是我真的想要表达的？就是我是不是还可以把它调整到更有意义？就它好像是一个在寻找一个平衡，反正我现在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是想说，我觉得这个反馈还是挺快的，尤其是在现在这种自媒体时代。好的，我们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最新的一篇文章的末尾，你去发了一个女性的微信群招募。现在这个群里应该也有很多人了吧？嗯，我想问的就是，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为什么要来发这个招募？
其实这个事情也是当时我刚毕业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搞的。当时我觉得可能跟你们刚毕业3年的时候一样啊。那时候我觉得我天啊，我怎么这么厉害？我刚毕业就把大厂的这些好 offer 全拿遍了，而且我还职级还拿很高，那我岂不是再过几年就可以把马云踹下来，自己上台了是吧？那么我就想，既然这个行业里女性这么少的话，那可以搞一个微信群，让大家简单聊聊天嘛。这个群其实存在很久了，它可能最近，因为群里面的那些女孩子都逐渐的从学校步入社会，然后每天聊的事情是一些社畜比较丧气的话题，但其实这个群刚建立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是实实在在的发生过很多故事，而且帮助到很多人的。我这里就简单说一个，因为当时群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是广东那边的一个学校的，然后她发上来一个简历， 我们每天会在群里帮他改简历，那个时候他的简历特别的简陋。我可以说，如果我现在是校招面试官，看到那种简历就直接是拒掉了，不会通过。但是我们当时群里就，女孩子一直在帮他改简历，然后帮他去看面试官的反馈，告诉他你应该去刷哪些题，背哪些八股，加重哪些不弱的事情，然后甚至最后到了那个选 offer 的阶段，告诉他一些那个 argue 的话术。和最后到底选了哪个 over，当时我们群里的那些女孩子全程参与的，包括我自己也深度参与了这件事儿。我感觉这件事儿还是非常能体现咱们这个女性互助的力量吧。因为如果你这件事你发在那种男性为主的技术群的话，群里面的那个鼓励的态度和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
是
这
的。
个群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步入大厂，步入工作，发现其实工作就是这么，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包括当时努力被八股追逐的，其实最后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这样。你不能说不好，但是这就是这样了。
就你会去想整一些活儿吗？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变现或者怎么样，你会想说这个群以后会要再搞一些什么新花样之类的吗？然后
哦，可
线
能
下
这
吃
就。
饭还是什么其他
啊，
活动？
我知道了，就可能有些人组群的话，是为了做一些什么社群运营去变现啊，然后线下组织活动啊。哎，我感觉哎没有必要，可能是我不太喜欢这方面的人啊。我之前参与过我们公司的一些这种线下的录制活动，包括他的录视频啊，我感觉做这种事情对我这种人来说不太适合，不太适合，因为他们做这种人的事情，首先要很善于会观察气氛，然后调节整个节奏，然后包括去跟人交互，去用一些小动作表达自己的那个有善意，还有最后把活动领上自己想要的那个主题方向。这种事情是需要一些天赋的，我感觉我没有这个天赋，我的初衷就是想搞一个没有黄段子、没有那些奇怪内容的一个这么一个聊天群。因为如果你发现，在男性多的群的话，这群最后就会走向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黄土群，还有一个就是见证群。这两种事情其实都容易导致我这个群主消失啊。那我就只想要女孩子，很简单的事情。
好的，虽然刚才说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又想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对，就是你对未来还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还是说我是说各方面，可能职业、生活还有其他方面，是说先看看情况就这样子再继续发展下去，还是说你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还没有开始实施的？
我当然不能在这里说太多，我还是怕你们那个粉丝里面有，万一有我的老板他听到怎么办？我现在尽量不要讲他的坏话了，
好
这个
的，好
职业
的，
发
好的。
展的话，因为毕竟我还是挺年轻的，能赚到钱的话就多赚吧，也不要说那些侥幸的话。虽然我常常会吐槽工作没有意义，然后其他的话，包括你说的像自媒体呀，还是说社群运营的这种事情。我可能觉得他不太适合我，当然也不排除我有哪一天想做了吧。
我觉得我的问题差不多了，看老蔡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也没有了。我准备去看一下你推荐的这些历史书，并且推荐给我家属。
好的，我觉得今天跟呱呱聊的还是挺开心的，虽然我觉得很多事情我有点插不上，但是我感觉我能学到你的一些思维方式，然后也让我很好奇，就是你看的那些书，我也很想去看一下，研究一下我没有尝试过的领域。
今天还是很感谢老白和老蔡，我后面也会想一想，可能会跟人交往这方面。感觉你们都很有能量，很积极。
我觉得 有吗？
有啊。
老蔡是的。OK，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做一个播客，看看我们各自到了人生什么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啊，如果我，再过1年还是2年，到时候再说吧。
到时候可能你又会跟现在非常不一样。对，我能
是
感
的。
觉到你的成长速度就是很快，就自我更新，还有思考的那个深度也是很厉害的，已经远超了当时的那个年纪的我。
没
嘿
有，
嘿，好的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吧，那我
拜
们下
拜，
期再见，拜
拜
拜。
拜。